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嗨，朋友们好，节目中凯晨和您又见面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啊，是令世界瞩目的旅游景点。明朝的时候，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年久失修，天下第一关的题字中的那个一字啊，也已经脱落了多时。皇帝就募集各地的书法名家，希望恢复山海关的本来面貌。于是呢，各地名士闻讯纷纷前来挥毫，但是依旧没有一个人的字能够表达天下第一关的原味儿。经过严格的筛选，最后中选的竟然是山海关旁一家客栈的店小二，真是让人跌破眼镜。题字当天人山人海，早就备妥了笔墨纸砚。只见店小二前来，拿起一块抹布往砚台里一站，大喝一声“一”，立刻出现绝妙的一字，旁观者莫不给予惊叹的掌声。有人好奇地问他，你为何能够练此绝妙的功夫呢？他被问之后久久都无法回答，后来勉强地说，嗨，其实没什么秘诀，我只是在擦桌子的时候呢，正好就望着牌楼上的那个一字，一挥一擦，做了几十年啊，就这样而已。这就是店小二久而久之就能够临摹到炉火纯青，惟妙惟肖的原因了。其实啊，对任何事物的精通都离不开熟练、专注与坚持。达到精通的境界，不是人们眼前看到的就那几分钟，而是背后的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因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凯晨在这里，欢迎雪伦师母、宋恩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特别想跟二位聊一聊啊，在夫妻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非常相爱的情况下，我们就选择结婚，一起共同的生活。但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婚姻生活之后，我们就发现好像我们慢慢的爱不起来了，甚至感觉呢，我们那种爱啊都在慢慢的褪色，特别是觉得老夫老妻了，那也没有什么可遮遮掩掩的，大家都彼此互相了解嘛。那我想说什么，我想表达什么，我都随着我自己的当时的感觉就这样表达了。当然，我觉得我也不需要什么过多的思考。那甚至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中呢，我们就会真的认同有一句话叫做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因为生活的时间越长呢，越觉得说，哎呀，恋爱时候的那些甜蜜什么都没了，只是就是锅碗瓢盆啊、柴米油盐这类的事儿了。那么感情呢也会越来越淡，甚至呢到最坏的情况下就会把对方看作一个仇敌，那最后呢只能啊闹到离婚收场。记得师母也曾经分享过，说婚姻呢不能只是消费，我们总是在消费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积存下来的那一点爱， 我们呢还要学习去积攒爱。关于怎么样把爱在我们的生命中积攒起来的方法，今天我们就要请二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了。
好，这个观念对我们而言是新的哈。当我们在8-9年前去上父亲爱营的时候，说我们的关系就像账户一样啊，要存钱，要投资，要经营啊，就没听过哈。那听着很新鲜，回来就想要操练看看嘛。可是学到的东西，这个理论上跟实际上执行啊，有极大的落差啊。就说虽然教我们的这个带领夫妇啊，说的很理想哈，就是说什么一天里面可以有几次啊，一天可以有250次的存款机会，我真想不到这250次你怎么出来的呀？我觉得这很要进步的空间太大了哈。我们
打断一下，您的意思是说，就是夫妻之间在一起存储爱的那种情感方式，在一天之内我们就可以找到250次的机会吗？
对啊，这个是带领夫妇教我们的哈。那这个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就在个人了嘛哈。方法告诉你，可能性在这里，那我们怎么去找出我们的这条路径呢？对不对？好，那一开始刚毕业出来的时候挺新鲜的嘛哈，哎呀老公怎么样啊，你很棒啊，你很好啊，加油啊，就会说哈。那没一两个月就熄火了，对不对？就觉得哎呀说不下去了，就是不是一个你想到再去做哈，又不是说三餐到了肚子饿你就会想要去做饭去吃哈，就常常要另外一方催啊，另外一方这边啊挤牙膏一样的啊，才能勉强挤一点出来，就是不是一个习惯，不是一个自然的动作，所以就有一个没有实际行动，没有养成习惯，就是理论停在那里，化成生命实践还有挺大距离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哈。后来呢，一年过后，我看这个情况真的也不行哈，那基本功嘛还是要做。车子要前进，没有油怎么能够往前走呢哈，更何况以前结婚了这么多年，亏空很久了，对吧？哈，一点爱都没有了哈，真的是需要滋润哈，特别是我哈，我特别需要。我知道我老公其实他也需要，他不说，他不会明着要哈，但我就会明着要啊，又呱呱叫啊，哎呀肚子饿，老公怎么不肯定我啊哈。所以我就考虑了一阵子哈，有就跟老公商量，我说老公好不好，我们呢开始每天把这个事情找一个机会变成一个固定的操练，每天都要做。那他找他的方法，我找我的办法。那我们那个时候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微信上面做存款。那我就提议啦，而且我先开始，哎，那段期间我早上起来我先灵修。那我们的提议就是说，灵修完之后跟神之间哈，是最有灵性高度是最高的那一段期间，在神的话语里面吃饱了以后啊，把第一口氧气就存款到对方身上。所以流程上就是我先灵修读了神的话，然后呢我就结束前我会给我老公存款，也许跟他分享一下我今天的灵修心得啊什么的。这是我早上，我是早起的鸟儿哈。那我先生呢，他就是晚上的猫头鹰啊哈，他白天的时间很长，而且他还跟我有早餐的约会嘛哈。那他要找出一个存款的时间点，他后来那段期间他就选择在晚上哈。那晚上有好处啊，他因为他一整天没有见到我，他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他找不到点可以存，对吧？所以他就会花点时间会耐心的听我跟他报告今天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注意到他其实还真的很认真听，他会耐心的听出要点，因为他待会要存款，知道吗？他要找出要点来存款，所以他必须听啊，那这样子我们就进行的不错。但是刚开始启动这个计划的时候啊，其实是有遇到困难，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顺利哈。那发生什么事呢？好，这点我老公来分享。
所谓万事起头难，那特别是要建立一个我们本来不熟悉的习惯，特别对我们亚洲人、中国人啊，在这个然后又是男性，男生非常不擅长在言语上面去表达情感的。我原生家庭也没有这样的榜样，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开始。 但是知道这是对我们的关系是有帮助的，所以呢就一开始就是咬着牙哦答应了。而且看到学人他是他比较需要这方面嘛，因为每个人的饭量不一样，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他觉得、哦、我好饿哦，我已经快前胸噎到饿到后背去了。可是他先做，他比较需要，他却先愿意先投资，那这点触动到我啊。那我再不跟上就说不过去啦，这个实在是不合格的丈夫，对不对？妻子都已经先开始了跟上，可是开始的时候是比较那种做功课或是完成任务的这种态度心态去做。通常男性也比较是这样，目标导向任务导向，这样 check check check、啊、今天该做这个事要做啊，然后没有做到觉得就开始鞭打一下自己，那怎么没有做好呢？就是然后也很希望做了以后呢得到对方的回应是正面的回应啊，而不是说你没做好啊，你这个不行啊，我还是肚子饿啊，这样那就会觉得很丧气，好像就垂头丧气，比较需要一开始是比较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大概拖行的一段时间，也就比较意识到说这样子很难长久下去。然后甚至那时候就有一个一些的情况是发现说，有的时候他漏掉了那一天他林秀婉忘记录音给我，或者也有可能就是他录音了以后微信当中的传递有时候出一些状况，可是网络的问题我没有，其实我没有收到。这个时候我没有收到的时候，心里马上就有一个想法说，你看你自己提出来你自己都没有做到，没有榜样，对不对？还要求别人做，心里就不高兴了，不就说那我干嘛做呢，就觉得不公平，就也想偷懒，其实是也想偷懒，因为不容易做，每天都要做，第一天第二天可以，一个礼拜以后你好像找不出什么东西来，我就想说像挤牙膏一样挤到最后没有东西可以挤了、啊、那种感觉，可是还要挤，他就觉得真的是蛮辛苦的，说实在的不没有到痛苦，但是是辛苦。当又发现对方哎没有做到的时候呢，给自己很多合理化理由说那我也不要做。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看我要听魔鬼的声音，撒旦的声音呢，控告者就该指控对方。可是神的声音就会问我说，你做这个存款你到底是为了对方有给你也有给你存款你才做呢，还是你为了什么？就想想说我当初愿意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相信这对我们两个人关系有帮助。我说对啊，那对方有没有存有影响到你达到这个目标吗？严格说起来没有，只是心情稍微受到一点阻拦，就是情绪的问题。所以我就自己静下心来，然后跟我上帝有个这样的对话以后，我就觉得那好，那我决定不管薛仁有没有给我回应存款，或者有的时候他忘记也好呢，或者是我还没有收到也好，或者我今天心情不好，那我都要调整我自己能够去朝着目标迈进，因为我的目标是增进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嘛。
成功
有许多做母亲的都有这样的体会，他们会情不自禁地有意无意地夸赞自己孩子的优点成绩，有时呢甚至被人误解为炫耀。其实他们的本心就是因为爱自己的孩子，而当赞美孩子的优点的时候呢，他们的心里得到莫名的极大的快乐和满足。不光是要赞美自己的孩子，若是去到一个美好的地方旅游，拍到美丽的山川风景，他们也会激动地把照片美景拿出来与朋友圈中的好友分享。别误会，不是为了求点赞，而是自己心中所感到的快乐，就是想跟所爱的人分享。原来呢，这就是人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真实的赞美之后所产生的礼物，叫做喜乐满意。做基督徒的在接触信仰之后就知道，人的生命被上帝所创造出来，是用来敬拜和赞美上帝的。有人说，你们所信的上帝真的很虚荣啊，创造人就是为了要你们去赞美他，就算做爸妈的给孩子饭吃，也没有天天要孩子说谢谢呀。听上去他们说的好像蛮有道理的，但真正当了爹妈的人就明白一个道理，孩子若能真心对父母说谢谢时，虽然当父母的真开心，但孩子才是最大的受益者。看看那些手捧奖杯的获奖感言者，当他们真心地谢谢他们的父母、教练、老师的时候，他们内心深处是真正的尝到了艰苦拼搏之后所得到的喜乐满意的滋味。赞美创世之主上帝的慈爱、怜悯、拯救，天父爸爸一定是开心的，因为他看到了他的儿女们的悔改、得救、得到新生命的重生，不再活在最终的生命，才懂感恩和赞美。但想想，能随时说出感恩赞美之言的人，内心的境况一定不会活在苦毒、恼怒、嫉妒、争竞、谎言当中。这样的发自内心的赞美，首先带来的是生命中洋溢的极大喜乐和满足。能发出真心感恩和赞美的人，其实才是最大的受益者。说白了啊，上帝实在不需要人的点赞，就像那些爱孩子的妈妈并不图孩子的一声谢谢，才会含辛茹苦地养育孩子。人的赞美感恩是罪人重生得救的一个记号，就像孩子长大了、懂事了，真明白了父母的心和爱。在赞美感恩中，那份生命的喜乐甘甜就更加添了人赞美感恩的动力和激情。原来 赞美与喜乐相伴而生，并一定会结伴同行。诗篇146篇第二节说，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当耳旁响起这熟悉的旋律时，您是否也开始不自觉地让身体随着它翩翩起舞，又或者随口跟着哼唱起记忆中的这江南小调般的丝竹乐音呢？您是否想起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对互相倾慕的恋人，他们从相识相知到相恋，但又难以真正的在世上喜结良缘，就只能双双含悲化成彩蝶，期待能共同自由飞翔在天地之间。这个悲凉的人间凄美的爱情故事，为何能穿越时空与国界，从爱他的人们的心中流出？相信在喜爱他的人们的心中，也永留着那一些在世上难以成全的爱情，有的被世上的罪恶所阻碍，有的被死亡所阻隔，但真爱仍然被人们所向往所期待。人生美好的爱情如何能真正的实现海枯石烂永不离分呢？只有能跨越罪恶，击败死亡，能做到这一点的，唯有靠从天降下由神成为人的样子的耶稣。他在2000年前为罪人代罪，死在十字架上，让世人不再需要为自己所犯的罪受审判。他更是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让人们可以因信他而拥有永恒美好的真爱生命。在那永恒生命的国度中，相爱的人再也不会分离，他们将与创世之主天父上帝共同享受自由美好的生命，直到永远。凯传不但深深地喜爱着来自中国本土音乐家所创作的具有中国民间风格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旋律，还被传说中的那种为真爱可以化蝶新生的爱情所感动。唯有永不分离的真爱才是此生所求。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已经为我们世人换来了永恒的生命祝福，让我们用新的生命来高声传颂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
全带我的心声飞向永恒天地间。至上大君王，更愿将杯称最盛，但是恩受死释迦上战胜复活救赎信他的人，老师一心在大长生战之后有变的迹，传说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